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降天堂确实也没啥意思，那老孙都去过了哈。
福音首先是一个坏消息，
希望他们活出神的子民的样式来。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饭桌派的下半场。我们正在进行的呢，仍然是315打假，虽然315已经过去了啊，可是我们愿意把这个打假节目呢继续做下来，因为我们发现啊，后面有一些打假的问题都挺有意思的，所以呢，我们这是第二期打假。那咱们先跟在饭桌上的嘉宾打招呼吧。你好，白云。
你好 ，Helen。你好，阳光。大家好。
嗯。
大家好，我是阳光。
大家好，我们这个打假节目到现在为止啊，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些选题哈，有个什么想法，是不是还是觉得挺有深度的，对吧？这些问题，而且有些还挺烧脑的，对吧？
下面这道题就是我听到了以后我最生气的一个题。因为问我问题的这个是我的一个英文学生，而且他是一个很聪明很喜欢读书的人，但是当他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他简直是愚拙到了极点。这个问题是这样的，他说基督徒们都很贪心，想进天堂，所以信耶稣，我就过好这辈子就行了，我不需要进天堂，所以也就不用信耶稣了。
嗯嗯，
听了以后我急的呀，我恨不得我想把他给摇醒。
哎，但是这套逻辑很完整哈。他首先设定了就是想进天堂是有目的的嘛，基督徒信耶稣都有目的，而这个目的呢就是好处，就想捞好处。这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想进天堂。你说多功利啊，
基督徒每天挂在口上的。
对，所以他先判断这是一个功利性的啊，这既然功利性呢，我们都知道功利性不好嘛哈，功利性是我瞧不起的，而所以我就算了，我就不跟你们这些功利性的人待在一块儿了，你们在哪儿我就不在哪儿，那你们这是我的有趣解读哈，你们在天堂那我就别去了，跟你们这群只想要好处只想捞好处的人在一起有啥意思啊，那天堂也不是天堂了，是吧？
我其实也在生活中遇到过这样的人，他倒是很客气，没有说什么你们是很功利的要去天堂，他就说哎，我这就挺好，我也不相信天堂，我也不相信地狱，这辈子过完就完了，爱去哪儿去哪儿吧。这里面呢，不管是您的学生啊还是说这个话的人呢，他其实是有一个假设前提，他假设呢这个世界会有一个地方既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的地方，
也就是人死了以后就什么都没了。
对，他希望是人死了以后什么都没了，或者说我也没惹谁，我也没招谁，我最后呢也会
凭什么让我下地狱、啊、
也会在一个我最后也会在一个相对中性的地方，就是在天堂和地狱中间还有一块地方
就足够好了，
是我对，是我可以待的地方，我无欲无求啊，我不做伤天害理的事啊，我也对得起良心啊，这是我们常说的一句话。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你如果不进天堂你会去哪里？这个是一个我们很多人不愿意去思考的问题，这是一个信仰的根本。就是如果我们的信心，如果我们的信心不是建立在天国的，那我们的信仰根基是有问题的。记着我跟海伦还说过，我说我有一段时间我认为天堂对我来说就是一把塑料花，很漂亮，但是没有生命，我不觉得它非常让我向往。但是后来我就发现，如果我的信心不是建立在天国，那我的信仰在遇到很多问题的时候我会摇摆，我甚至会崩溃。所以天国本身的问题是这个问题的核心。
对，我觉得阳光抓住了一个点哈，就是天堂这句话，刚才你说的实际上是一个福音朋友，也就是说他对基督信仰不是特别了解，所以他提出这个天堂这个词都是一个佛教的词，它并不是我们信仰里面通用的词哈。我们一般都是说天国。
对，
那我先反过来讲讲我自己刚开始怎么想的哈。我刚开始听到天堂这个词，有人给我传福音，然后我也是这样理解的，你要不就上天堂要不就下地狱， 这是我们在这个成为社会人以后哈，我们常常听到的，比如说听一嘴佛教的，听一嘴道教，再加上一些什么影视剧对我们的影响哈，我们还是预设有一个地方叫天堂，那个是好人去的，有个地方叫地狱，那是牛鬼蛇神、牛头马面啊，还有十八层地狱。在我们的脑子里综合了很多信息，这些信息可能来自于别的信仰。那在我刚听到天堂这个词的时候，我还没读圣经，我也知道哈，基督徒去的是天堂。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我小时候看的那个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那个动画，那里面不是有个玉皇大帝呢，然后他要审问这个弼马温嘛，就是当时那个孙猴子是弼马温嘛，那在天堂的那个景象，因为我没有想象力了，那是我能接触到的最早的
唯一的画面，
对，关于天堂的画面，就中国文化里面。然后呢，玉皇大帝呢又戴了一个珠帘儿，知道吗？那脑袋上就是那个帽子甩来甩，
按照汉朝皇帝的装饰装扮的。
所以我当时在我的印象中，听到的上帝我等同于玉皇大帝，听到的天堂等同于弼马温去的那个我们孙悟空的那个境地，
蟠桃园呐，什么 对天宫。
对，天宫说对了。所以我想说的是，就是我们在想这些词的时候，就刚开始接触基督信仰，当天堂这些词传到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仅用我们里面仅有的一些碎片，我们就组合成一套我们觉得可能的一个判断句啊。比如说这个判断句就是基督徒贪心想进天堂，那天堂有啥嘛？不过就是有一个带着珠帘的玉皇大帝，然后又弼马温，其实这些都是不正确的认知哈。我的意思就是说，我自己都曾经暗暗想过，这样天堂确实也没啥意思，那老孙都去过了哈，我还跟着去热闹啥呢？后面慢慢的，当你真的接触信仰，你知道原来我们基督信仰讲的天堂不是那个，我们讲的是天国。那什么是天国呢？首先哈，第一个，天国这个概念确实不是我们人的理性能想通的，因为没人去过，我们再怎么描述它，实际上也是跟真实的差很远。圣经里更多的说的是天国，神的国。那我们基督信仰基本上就描述成，什么是天国呢？就是神同在的地方。什么是地狱呢？不是什么十八层，到多少层咱也不知道，圣经也没写，有没有牛头马面这些，那都是中国文化里面的描述。那什么是地狱呢？我们简单讲，就是没有神的地方。那如果神是光明，那我们就可以说地狱是没有光明的地方。如果神是爱，那我们就可以相对来说地狱就是没有爱的地方。对，所以说我们在回答福音朋友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首先是想说明一个，就是不要用我们固有的思维和固有的思维里面的一些线索去套在基督信仰里面，反而要打开一些。可能基督信仰的天堂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个天堂，
但是我觉得你的这些分析还是要，首先这位福音朋友他要相信人死后是有一个地方的。如果他都不觉得死后他还必须要在一个地方待着的话，那这个地方对他来说再好也没有意义。
所以这就是第二步，我们就说他相不相信人死后灵魂是有去处的。
对，我们说福音是好消息嘛，哈，福音首先是一个坏消息。什么叫福音是一个坏消息呢？我们得知道，按照目前我们的这个光景，我们死后会怎样，我们才能知道福音是个好消息。如果我们人死如灯灭，一切都没有，福音谈不上是好消息。我们反而觉得它对我们的想可以肆意挥洒的人生是一种束缚。但是如果说本身我们很清楚我们现在的光景是什么的时候，福音就成为一种拯救。实际上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再来看的话，就像我们前段时间一直在掰扯什么抽烟戒烟这个问题一样，你真的进入到主耶稣基督里面之后，他本身在这个人世间的这一段岁月也是和主同行的时候是无比美妙的。但是在你没有进入之前，你是不可能知晓的。既然是315打假，我觉得有几个词我们顺带的清理一下。刚才还能讲天堂，圣经里是没有的。地狱，圣经里是没有的。我们老说要下地狱，下地狱，圣经里叫火湖。
对，留着硫磺的火湖。
对，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一些潜意识的概念啊，为了便于理解。还有一个就是刚才 Helen 有提到这个关于天堂啊什么的，让我想起来啊， 在唐代的时候，基督教第一次传入中国的那个景教，景教他就做了一件什么事呢？他做的事和我们今天做的事刚好相反，他不是去打假，他是去跟当地的文化相结合，他把上帝和玉皇大帝给连到一起，然后他有很大的商业，
他叫天尊，
天尊，对，他为了让他在中国能够落地生根嘛，所以说他就把一些概念和中国传统文化里道教的一些概念，包括唐代的时候佛教是非常兴盛的，和佛教的一些概念结合到一起，他以为他能存活，实际上他也存活不了。所以说在我们的信仰中，神要让我们做的是纯全，而不是说我们要很大的包容性，这个确实我们和其他是不一样的，我们是只有一位神，而且是纯全的神，我们的神也不可能为任何的人以为可以给他更大的空间而去包容那些不是他的东西。
那再回到这道题哈，我在这里又看到这个词叫贪心哈。当这道题或者叫福音朋友说基督徒们贪心想进天堂，可能他就预设的意思就是说天堂里有很多好的东西，就是说金银财宝，
荣华富贵，
对，荣华富贵啊，好，这些在地上得不着，或者你在地上得着了还想要，要了还想要，你在地上得不着的时候呢，那你就想到天上得，你看你多贪心啊。我们觉得贪心是针对我们想去追求我们生命中没有的东西，但是如果天堂竟是这些荣华富贵啊，金银财宝啊，基督徒们都争个着想去，那确实是挺贪心的。但圣经上讲的基督徒想进天堂的目的不是因为他那有什么金银财宝荣华富贵，而是我们灵魂要有一个去处。
基督徒想进天国是因为天国有上帝，
对，
这个我们和海伦之前跟大家谈过啊，信耶稣得永生，对吧？
你们一说信耶稣
得
永生，我就想到水牛。
对，我现在很清楚的知道，去天国得永生不是我信主的目的，是我信主主给我的一个结果。我信主是因为我知道了他是谁，我是谁，确认这样的一个关系。一旦我确认这样的一个关系，其他的都是他给我的，是他带来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我们曾经说过，比如说我追求一位女士，他有万贯家财，我是为了这个万贯家财而追求他呢，还是因为我爱他？我得到了这个万贯家财呢，这个是不一样的。
对，
那有没有解答刚才关于除了天堂和地狱，就是他必须得相信有一个灵魂的安放的地方，他如果连这个都不相信的话怎么办？
这如果说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这其实就是无神论者一个观念嘛，这个会回到我们原来经常说的人生三问。是吧？
对，
从哪里来？
从哪里来？
我是谁？
我是谁？我从哪儿来？我要去哪里？
对，
这是最基本的问题。如果没解决的话，你确实说这句话也就不稀奇了。整全的福音的第一个就相信人是被造的，第二个相信人堕落了，第三个才相信基督的拯救才能使我们的灵魂有归处。对，这个顺序也不能颠倒。所以说，真是就像你说的，他如果没有相信人有灵魂。那他就不相信人是被造的，就没有目的。
但是最关键是人只能活一次，
对，
当死后才发现原来真的是要去一个地方的时候，后悔就晚了。
是的是的是的，这也是为什么基督徒一定要死乞白咧的传福音哈，我打引号的死乞白咧，是因为我们真知道灵魂最重要。对，不是因为天上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而是因为一个人的灵魂，你不是与神同在，你就是离开那荣美的神、美善的神，在一个没有神的地方，永远沉沦了，
见死不救了，等于是。
对对，永远沉沦，而那个是个永远。
其实，即使那些拒绝承认灵魂有归宿的人，因为灵魂本身的存在，不会因为他们拒绝或者是选择不信，他们选择捂着自己的耳朵，他就不存在。比如说他们濒临死亡的时候，比如说他们的良心受到谴责的时候。比如说他们有一个爱无处去表达的时候，比如说他心里头有一个空洞无法去填补的时候，焦虑、抑郁、紧张，这些东西都会出来。所以说我们的灵魂备受煎熬啊，那没有灵魂怎么会备受煎熬呢？对吧？所以说这些东西不会因为你选择不相信，或者你选择不承认，选择不去听，它就不存在，它一定是存在的。你用你的心去感知这些东西，不用别人证明给你。
好，那我们还是可以再进入下一个题的哈。我们今天只讨论了一个题，我们还继续。
这题是这样说的，说有很坏的人甚至是杀人犯 信主以后也能进天堂，这样的天堂我可不想去。
又是天堂哈，
这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角度啊，我不愿意与他们为伍。嗯，
好像当年绑架白冰冰的女儿的那个台湾的罪犯，
嗯，
就是在监狱临死前，
嗯，
有人给他传福音，他信主了。
很多记者围在门外，
嗯，
那个牧师出来说，他等一会儿就在天堂了。
对，
就所有人都炸了，就这样的一个道德败坏、做尽坏事的人，杀了人质嘛，
嗯，
凭什么他要去天堂？
是的，
凭什么？其实这个事情基督徒都知道，我们要问自己，凭什么我能去？
嗯，
不管是我还是他，如果没有耶稣的替罪，如果没有耶稣的救赎，我们谁都不去。
但是我替福音朋友问个问题，我没有他那么坏呀，他是罪大恶极，他杀人了，应该抵命，凭什么他还能有永生呢？
我想是这样讲哈，首先我们说一个杀人犯哈，临死前他信了主，这种情况有没有？有哈，我们身边很多有这种，但是他真的是真信假信我们判断不了，
他能不能去天国也
不
是这个牧师能够宣布的，
也不是这个牧师一宣布他就真能去了。
对，
这
个牧师自己能不能去我们也不知道。
对，所以我们先放宽泛点，就是白冰冰他女儿杀女儿，他这个杀人犯这件事情我们没有人能打保票，但是我们回到圣经，圣经确实是说的是因信称义，
嗯，
就是一个人怎么能得救，就是因为他信耶稣就能得救。这个例子就是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身边的那两个
强盗
、其中的一个强盗，他当时就在十字架上根本就没有办法做什么的时候，当他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主耶稣基督就说，今日你就同我一起在乐园了。
对，
对，
但是也不要小看这个盗贼，这个盗贼之前说的两句话呀，是他整个我们信仰的一个必须的流程。第一要认罪，因为当时是两个盗贼被挂在那个十字架上，那个不是在嘲讽耶稣吗？他就说我们是当死的，就首先要认自己的罪，第二个呢，承认主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这件事我们在决志祷告的时候，我们在洗礼的时候都是要对外宣称的，他也是在万人之中，在那个十字架上他宣称了这件事。更有一个判断的依据，就是主耶稣基督接受了这样的一个信，主耶稣基督他下了这样一个定论，他可以做这样的宣告，而人不能做这样的宣告，是吧？
而且非常好的就是那个犯人他在十字架上被钉在那儿，什么也没做，他完全不是靠行为，这就是跟其他宗教很不一样
的
、
而且因信称义的这个称也很有意思，这个称呢并不是说因为你信了你确实就是一个义人了，不是的，因为你信了你就被归算为一个义人，你被算为
是一个义人，被上
帝。就是我们还要解释一下，就是从人的角度来看杀人是罪大恶极哈，就罪好像也有个等级，你比如我偷个鸡摸个狗哈，我跟着杀人犯比咱可算个啥，小菜一碟了。但从上帝的角度来看，他看罪哦，每个人的罪都是一样的，就是罪性都藏在人的里面，只是条件合不合适啊。我们没杀人，但是我们可能心里头把很多人都杀了，外在条件不允许，
胆
儿小，不敢杀，并不是说上帝看我们是行出来的。其实在上帝的眼里，我们心思意念在他的面前一览无余，只是那些真正的杀人犯，或者我们说他的罪的等级就是更恶劣的，他是行出来了，我们没行出来，但不代表我们就比他更好，我们只是胆儿小或者条件不合适。条件合适的话，我原来和杨光老说说，这个人类都灭亡了多少回了，
对，
真的。
在没有任何东西羁绊的时候，没有法律、没有良知这些羁绊的时候，就会像该隐杀亚伯一样，一言不合立刻杀掉。
对
啊，在上帝的眼里，我们的光景就是我们之前说过的一句话，叫做全然败坏。不是说那个杀人的比你恶，你也很恶，如此而已。并不是说要美化他。其实在下意识中我们是美化了我们自己而已，是全然败坏的。
那反过来我想说的是，作为基督徒，我们从来不认为我们比那个杀人犯更好，更优等，更加有资格配得进天堂。上帝把因信称义给我们的时候，其实就是把我们心里头画的那个三六九等啊全部抹平了。但是我们回到上帝的视角来看， 一个杀人犯他会因信得救，这是没有问题，因信被称义了。但是我们也知道基督台前是有审判的，那个审判我们只要相信上帝全然的公义就行了、所以这个题目最根本的就是你相不相信上帝的完全公义。我们到天国啊，到那天显现
的时候，
对，神显现的那天，审判的那天，我们必然都知道，而且我们现在在这里凭着信心相信神的公义完全的会彰显。
对，
我觉得白云刚才说到的一个点其实是这个问题的核心，就是没有人能够凭借自己的行为称义，同样也没有一个什么样的行为不是主耶稣基督所付出的代价不能够被赎回的。
是。还有一个我想让福音朋友知道的，就是当耶稣基督再来，信徒回到天国，回到上帝的那个地方的时候，杀人犯已经不再是杀人犯了，他已经被耶稣基督变得完全。所以他不用担心他和一个杀人犯住在一起自己生命有危险。
关于天国其实还是一个奥秘，比如说我们和谁住在一块儿啊，是不是对门啊，还是你在我上下铺啊，我们不知道。
对，
它仍然是一个奥秘。
但是它也有显明的部分，就这个显明的部分是什么呢？圣经里的那句话说，这个地方啊是你们听没有听过、看没有看过、想都想不到的美好，
是
我们人间的美好神都不以为然。那么那个天国得有多美，这个其实是给了你一个非常清晰的一概念，一定是美好的。
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相信神所应许的天国是美好的，也相信神完全的公义。好，那我们还可以再往下走一个题，我们的题还挺多的啊。
这道题说，在教堂里祷告会更灵验，因为那是上帝所在的地方。我首先要说明哈，这个并不是我听到的一个问题，而是我从一些人的做法上面我推出来的他们的想法。就是当我周日去参加崇拜的时候，我真的看到身边有坐着的一些人，他们不听到，他们就是坐在那儿闭着眼睛，身体不停的前后的摇动，然后嘴里面念念有词的在祷告。我就想，那他来到这里就是为了祷告吗？那是不是他就觉得只有在这儿祷告才是灵的？所以他就不听牧师的讲道，而只是专注于自己的这个祷告里面。
这个题是不是就跟我们前面回答的那个迷信还有点像哈？为什么那么多人说基督徒迷信？还真是有哈，就是把迷信和信仰混在一起的。
是啊，因为我甚至在教堂外面看见有人发单张的时候说，信耶稣能发财。这样的传福音。这样的传福音我觉得反而是抹黑了我们的神呢、
对，我前两天跟一个姊妹聊起医治特会的事啊，医治特会能不能治好病，医治特会是不是神在做工，我说那神要愿意还可以搞一个六合彩特会对吧，你想做就可以做得到，神会不会有那样的一个心意，神要医治你他会怎样医治你，耶稣基督搞了医治特会搞了很多人来吗？所以说在这件事上我觉得我们要问神的心意。
回到这个问题哈，我自己的理解就是他在这个里面把上帝局限了，就是第一个他认为上帝只在某个地方，
这就像人去庙里面才能烧香拜佛一样，
偶像化了，
就是上帝可能只在教堂里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祷告的目的就为了使我求的事情灵验，那上帝既然局限在一个地方，那我们不如到那个地方他就更灵啊。就是
我今年春节的时候回到北京，就听到家人说说的，你要是前几天走这条路，就是在雍和宫前面的那条路，
烧香的，
哇，说根本动都动不了。他带着孩子那天去了，结果是被人推着往前走，根本自己不用走。
我在最开始信主的时候，很多奇奇怪怪的哈来到我们教会，其中有一个特别灵恩派，就是说你要按照某种方式来祷告啊，就会
灵验
灵验。对对对，我当时就特别疑惑哈，我这个疑惑也产生我对这种所谓的方式特别的抵触。我就想问，我们说哈，人能找到某个方法哈，这是人的理性，但是人呢总是想说我比你找到的更好，就是人中总是要比一个更好，那这个方法比那个更好，那意思就是我比你更聪明。那我就反过来想，那如果一个天生是能力有限迟钝的，智力也有限的，那他不就离神更远吗？我想如果神是这样的一个神，你用方法到我面前表明你更聪明，
你
更投机，对，就像阳光说你投机嘛哈，你就更厉害，你就到我面前站到第一排啊，第一炷香，那我这祝福就临到你。那那些
天生愚钝的人怎么办呢？那如果这人是这样的一个神，
那真不公平，
我那还不如不信呢。对，我就说我还不如不信，我当时是这种感觉哈。圣经里说你也要回到你的内室，关上门来祷告，那在暗中观察你的父。所以说祷告的形式没有什么形式
特定的，
其实这种祷告的形式也是方法，你看到没有，我们当我们说一个方法的时候，我们就在乎这个的地点啊、时长啊、做法呀、说的句子啊，你看
顺序
顺序啊，这些哈、
嗯、
其实我们都是在限制。
他这个呢，他是一个事情的好几个面啊，一个方面来说，我们知道神他是与我们同在的，他内住在我们里面的，就是一呼一吸之间都是祷告，对吧？这个是没错的。但是呢，我觉得现在基督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把所有的形式他都要去掉。你不能说形式是没有作用的，否则我们干什么要开祷告会啊？你不可能把所有的人拉到你的密室去给你开祷告会，
或者
为
什么要禁食祷告？
对，为什么要禁食祷告？一个是要操练，第二个其实是有互相的影响，包括见证啊，肢体之间互相的印证啊，甚至有为神做见证的这样的成分在祷告中。
我觉得阳光这点提的非常好，就是我们从不同的面，我们从神是不被限制的神，我们同时又从我们个人需要被操练，因为我们是一个散漫的人，我们在对神敬虔这件事情上就从来没学过，那这些事是需要一点一点的操练。为什么旧约的时候有那么多的礼仪？因为一群在罪里打滚，只适合和适用于罪的方式生活的人，他要重新回到圣洁的神的面前，他是需要一个操练的过程的。这个操练的过程跟你什么上帝的灵不灵验没关系，就是跟我们原来的行为规范有关系。上帝要重新塑造我们从里到外的一个规范性。
嗯，是不是也是像当年颁给以色列人律法，希望他们活出神的子民的样式来。
嗯
嗯，所以
我觉得有点像一个野惯了的野兽被驯养的过程。
哎，对，
最开始是需要很多的栏杆，
需要的
很多的东西的。一条路上可以有交通线也可以没有，如果大家都清楚那个规则的话，你就正常开就行了。但是我们知道如果中间有一条线就好开很多。
是的，
其实实质没有变，那个线它只是提醒你。很多的规矩，很多的仪式，它是有这种作用的。我有一次在参加主日学的时候，是老师出了一个题，说你开着车在街上追尾了，不严重，但是马上要处理，这时候你应该做什么？拍照，留对方保险号，看有没有受伤，检查什么。我们那个主日学里头大人都在出这种主意，就一个年轻的一个学生，他说我们应该祷告。大家都看着他，祷告什么？这时候来得及吗？上帝会这么快的应验吗？这就牵出来一个问题，祷告是什么？祷告是什么？祷告是求上帝与我同在。神啊，我要去处理这个事了，你与我同在，这就是祷告的实质。我们知道了祷告的实质，就不存在他刚才那个题里头有一个词很有意思，叫灵验。他这个文字表述还是要解决现实问题的，
按照我的方法立刻解决。
其实上帝与你同在的时候，这个事情怎样处理你都在他的手里。
对，哎呀，我们讨论停不下来啊，但是必须停下来了，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要停到这儿。但是呢，如果听众朋友们，你们如果对我们所打假的这些问题啊，错误的认知，你们自己也有想分享的呢，欢迎来电来信和我们来交流。
对，
那我们暂时先停到这儿哈。
神若允许，我们就可以继续做。
我们可以继续做，我觉得这些题目都特别有意思。好，我们深度饭桌派呢是周周见，咱们就下次见咯。谢谢你白云来到我们中间，再见。
非常高兴，再见。
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也想来饭桌聊聊吗？您对我们的小小饭桌有什么反馈或建议呢？欢迎您联系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饭桌派的汉语拼音全拼良友的汉语拼音全拼.net， 也就是 fanzhoupai@liangyou.net， 您也可以直接给我们发短信13229966122，请您在短信内容的开始先写上饭桌派，我们就能互动和交流了。我们在饭桌上等你哦。